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，不同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色彩，这些色彩带给人的不仅是表面的视觉感受，还承载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底蕴与传统内涵。不过在当今现代化了的人文环境中，真正的传统虽然与大众的普遍认知似曾相识，但又有所不同，其中不少甚至大相径庭。在现代中国人的观念里，谈起传统色彩，很多人可能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红色。不少人认为红色是喜庆的颜色，人们结婚时用红色装饰新房，新郎新娘都穿红色的婚服。过年时，人们会在红色纸上写春联，各类庆典也都习惯于做成红色基调的。在许多人看来，红红火火就是大吉大利的传统象征。如果了解一下中国的古代文化，就不难发现，中国自古以来各个时代的色彩基调，或庄严，或平和，或古朴，或高雅，但都不会激烈刺眼。那么到底什么颜色才是中国的传统色彩呢？在战国时期，阴阳家周衍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说“五德终始说”。尽管呢，这个学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，但今天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，因为大量传统的文化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封建残余，视为糟糠糟粕。其实五德终始说里的五德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行，即金德、木德、水德、火德、土德，而终始则表示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的意思。这个学说最著名之处在于把五行生克和朝代更替联系起来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朝代之所以能统治天下，是因为得到了上天赐予的五德中的一德，统治者因为此德而受命于天，所以才成为天子。而当其德逐渐衰弱，朝代便难以继续维持统治，这时就会由下一朝出现，持有五德排序中的下一德，取代原来德行衰弱的旧朝。举个具体例子，周衍认为五德所从不胜，于土、夏木、阴金、周火。按五行生克来讲，木克土，金克木，火克金，周朝为火德，因此到了秦朝就是水克火。秦始皇一统诸国，以水德君临天下。五德终始说在历史上被广泛承认，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，历代官方都会正式讨论并确定其德运，昭告天下。这是因为即使一方势力能以强大的武力推翻前朝，但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拥有必须的德行，乃是受命于天的正统，也难以服众，无法长久。所以它也是这些朝代阐释他们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理论依据。元明清三朝官方虽不曾正式宣告其德运属性，但从明朝开始的皇帝都称奉天承运皇帝，也是源于这种思想。不同的朝代对应着五德之中不同的德行，而传统文化里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在色彩上分别对应着白、青、黑、赤、黄这五种颜色，因此不同朝代所尊崇的色彩也就各有不同。就像前面说到的，秦灭周认为是顺应天道，以水克火，而水所对应的颜色是黑色，秦朝便以黑色为尊，那么秦始皇穿的朝服就采用了黑色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也佐证了这一点。同样，唐玄宗李隆基在《封泰山玉牒文》里写道，天启李氏运兴土德，从中就能看出唐朝是土德，因此唐朝崇尚黄色。崇尚黄色却不意味着家家户户谁都能穿黄衣服， 恰恰相反，作为皇室专用的色彩，民间是不允许穿的，否则岂不成了黄袍加身？在崇尚火德的明朝，服饰的颜色就有赤色的，但却不能滥用。古时红色系按色泽的区分被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红，对使用的场合与阶层都有详细的规定。绛、赤、朱、丹、红、飞、茜等都是不同的颜色，民间是禁止使用正赤色的。普通平民享用红色，也只能使用桃红之类较为浅淡的颜色，在不少重大仪式上才能根据情况放宽限制。我们看到的清明皇宫宫墙上的朱砂红，其实是介于橙色和红色之间的一种颜色，而且色泽更灰。传统赤红在色泽上要暗淡柔和一些，并非现代的大红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的红与现代中文中的红并非同一个概念。东汉《说文》里有解释，红，薄赤白色也，也就是说，古文中的红其实是一种粉红色，而不是今天人们印象中的红色。由于各朝所崇尚的颜色不同，那所谓红色是传统喜庆色的说法便不能成立了。商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那个时代的人认为红色是血的颜色，象征着死亡，所以红色就成了当时办丧事和葬礼时所使用的色彩。其实古人结婚时穿的婚服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在不同的时代，黑、白、深、浅、青、赤等诸多颜色都出现过，而且中国古代鲜少听说新郎新娘像现如今里外裹成红色的，大多数时候即使有穿红色也只是一方，因为男女有别，古人对此更为讲究。再比如春联，其起源众说纷纭，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发展成类似今天的样子，但原先也不是写在红纸上的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，自古就继承了过年或者立春的时候贴春联的习俗，延续至今。比如韩国人也贴春联，我们看到他们大多使用白纸黑字。中国人对春联的印象是从明朝开始的，文人们在色泽较浅的红纸上写春联，贴在墙或门上。从色彩学上看，这种颜色只作为对周围环境的点缀色来使用。到了清朝，皇宫里写春联却不用红色。据《清拜类钞》记载，大内宫殿春联利用白绢，由翰林锦书成进。今天到故宫游览，看到白色的春联可能会让人觉得惊奇，因为这有悖于人们思想中以为红色春联才是传统的观念。其实中国传统的宗教场所，例如古代那些安官寺院的春联，一般也都是使用浅黄色的纸张，也不用红色。从正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，中国古人并非世代崇尚红色，尤其是现在的大红色，以古代的染色工艺更难见到。而在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些习俗中，看似被许多人当作吉利象征的红色，却有不少的禁忌和讲究。就比如民间盛传钱包不能是红色的，否则会破财。对于这个说法，有人说因为红色属火，在五行生克中火克金，所以红钱包克金钱。也有人说红色暗喻赤字，也就意味着容易把钱花光或者血本无归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另当别论，但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就对一种颜色有这些忌讳。大多数风水师也都反对家里放置太多的红色物件和图画，导致五行失衡，破坏家中的风水格局，有损住户运势。心理学家也认为大量的红色容易使人情绪暴躁，不建议过多接触这个颜色。而医生们则从健康角度出发，反对把红色作为房屋里的主色调，因为长时间处于红色的环境中，容易造成视觉疲劳，引发一些相关疾病，危害健康。有研究认为，人们仿佛对红色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与提防， 这或许与人类在大自然中积累的经验相关。在自然界，无论动物、植物还是昆虫，虽然不是所有的，但确实很多鲜红色的生物都有毒。因此人们看到鲜红色外表的生物总会感到危险，从而引发对这种色彩的本能警惕。在文化上也有类似情况，中国民间素有丹书不祥这一说法，所以今天也有人说写信不能用红色笔，因为绝交信里的字一般都是红色的。这种说法也有历史原因的，古代衙门记录死刑犯的名字时就是用红笔书写。另外民间还有阎王惯用朱砂笔勾画生死簿之说，这也导致不少人认为用红墨水写别人的名字意味着诅咒人去死。民间还盛传红色容易招鬼，所以一些老人不让家人在夜间穿红色的衣服，传言是真是假且不去说。不过这里牵扯一个许多人都不太了解的古代文化，中国早期古籍中所描述的鬼怪很多都是红色的。在唐代佛教典籍《法院朱林》卷六里描写了一个鬼的样子是肤体赤色，东晋的《灵鬼志》中也谈到一赤鬼常可丈许，东汉的《论衡》中则有人见鬼者言其色赤的记载。不仅如此，很多鬼还喜欢穿红色的衣服。《太平广记》第319卷中就讲述了一个人被四五百个鬼包围，他们结赤衣长二丈。后来由于被围之人一心念北斗，那几百个红衣鬼认为此人正心在神，便放过了他。不但身上是红的，鬼的攻击手段也是红色的。《论衡》卷22《定鬼篇》中有鬼毒同色之说，所以鬼发出的毒性攻击也是红色的。文中描写其弓矢结朱同，就是说连他使用的武器都是红色的。以上种种实例都已说明，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现代人想象的那么吉利。当然作为色谱中的一员，红色也不应该受到歧视，因为色彩有不同层次的区别，在不同的层面，其内涵也完全不同。好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